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华裔教授参与中国千人计划，因虚假纳税申报被定罪判刑；中国深化在非洲的军事参与，五角大楼称正在提高警惕；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香港警方停止攻击骚扰记者；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协助台湾重获世卫观察员身份；多国提召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世界卫生组织称总干事无权决定。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司法部周一宣布，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63岁前艾默里大学教授、华裔生物学家李小江，因提交虚假纳税申报单被定罪并判刑。李小江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并在中国的大学中工作，却没有在联邦纳税单上申报任何海外收入。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表示，司法部对千人计划等项目保持警惕，该计划主要是招募教授及研究人员在中国工作。乔治亚州韩裔检察官朴炳说，被告认为他可以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一种是在埃默里大学，另一种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参与者。最后真相终于大白，他现在是一名重罪犯，并必须向国税局偿还35000美元。根据法庭上提供的信息，2011年底，李小江在埃默里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此后一直到2018年，曾经在两家中国的研究单位工作，首先是中国科学院，然后是暨南大学，并获得至少50万美元的海外收入。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都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中国近年来在非洲的军事参与越来越深，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那里的举动需要更多地引起美国的警惕。中国2017年在吉布提建立其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在美国许多防务分析人士看来，那是中国在全球推动军事扩张的一个转折点。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五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贾德·德佛蒙特说，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参与是其“一带一路”整体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在非洲的军事资源有可能被用来削弱美军在那一地区的军事能力。在那场听证会的前一天，被提名担任国防部国防政策副次长的安德森在参议院表示，五角大楼将确保美军非洲司令部具有足够的资源应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恶意企图。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今年3月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用金钱购买影响力，并看来在非洲大陆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美国依然具有独特的竞争力，而美军正在那里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香港警方必须停止对记者的攻击和骚扰，并确保记者在报道抗议活动时的人身安全。根据新闻报道，香港的民主抗争因今年初的新冠疫情而停止，但是随着新增病例大幅减少，抗议活动再度升温。5月10日，香港警方拘留了学生深度媒体的2名记者， 同时驱散了在九龙旺角的抗议者。学生深度媒体是一家网络新闻媒体，于今年二月由中学生创办。警方还向《苹果日报》的一名记者喷射胡椒喷雾，并勒住他的脖子。这名叫杰西卡的记者随后在医院接受头部和颈部疼痛及眼睛灼烧的治疗。有报道指出，杰西卡当时穿有媒体标示的背心，也出示了记者证。据报道，当时警方命令多名记者跪下，停止拍摄抗议活动，并向数十名记者喷射胡椒喷雾。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巴特勒表示，香港警方不能容忍记者报道抗议活动，将进一步侵蚀这个城市一度令人非常羡慕的新闻自由和法治。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与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赞赏了参议院通过了他们发起的法案，要求国务卿制定一项政策，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的身份。英霍夫参议员表示，自2017年以来，中国一直阻止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这是不可接受的。当我们看到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时候，中国的外交威吓更是令人震惊。当中国没有就疫情向公众发出警告，要医生晋升，拒绝进行独立调查并囤积医疗用品时，台湾则是公共卫生的坚实伙伴。台湾向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捐赠了无数的医疗用品，并在医疗研究及信息共享方面处于领导地位。英霍夫还说，赞赏蓬佩奥国务卿已经采取步骤，以确保台湾能够参与本月晚些时候的世卫组织新冠疫情大流行峰会，也期待相关政策能恢复台湾的观察员身份。梅嫩德斯参议员指出，很高兴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这项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通过实施一致的外交政策，来展示对台湾人民福祉的承诺以及台湾正当参与公共卫生的努力。这项法案获得了21位跨党派参议员的支持。法案还指示，如果台湾仍然没能获邀出席世卫大会，国务卿必须提交报告说明。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于下星期举行，美国和日本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倡议获得多国呼应。8个西方国家据报已就此对世界卫生组织高官提出口头召会。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台湾参加大会一事必须由所有成员国决定，世卫总干事没有授权不能参与台湾与会，会员可以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在新冠疫情中，特朗普政府加速推动台湾参加本届大会，包括外交政策期刊和福克斯新闻网都报道，美国与日本联手寻求更多国家联署支持，要求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上星期，这个倡议获得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加拿大等多国的呼应。台湾外交部近来多次表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并没有触及台湾。上星期一和星期四两度在声明中说，这两个决议并未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代表台湾人民的权利。不过，北京当局仍然坚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必须依据其一中原则来处理。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妥善安排，台湾当局此时炒作参加卫生组织活动，重返世卫大会，其真实目的就是以疫谋独，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操弄。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于下星期举行，美国和日本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倡议获得多国呼应。 8个西方国家据报已就此对世界卫生组织高官提出口头召会。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台湾参加大会一事必须由所有成员国决定，世卫总干事没有授权不能邀请台湾与会，会员可以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新冠疫情中，特朗普政府加速推动台湾参加本届大会，包括外交政策期刊和福斯新闻网都报道，美国与日本联手寻求更多国家联署支持，要求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上星期，这个倡议获得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加拿大等多国的呼应。5月9号，多家加拿大媒体引用加拿大新闻通讯社的报道说，加拿大政府上周四批准对两名世界卫生组织高级行政官员提出口头召会，敦促他们允许台湾参加即将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作为观察员，因为台湾的投入会极有意义且重要。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资深官员的话说，这个口头召会是在美国和日本驻日内瓦特使领导下，在星期四当天由多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共同提出，除了美日两国外，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及新西兰。对于多国向世卫组织提联合外交召会一事，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媒体采访时，以试射外交默契的理由表示无法多说，但对理念相近国家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及世界卫生大会表达高度感谢之意，并称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声援的作为。不过，关于是否邀请台湾参加本届世卫大会，世卫组织再度表明，这个问题必须由世卫成员国决定，并非世卫总干事的权限。星期一，在世卫组织的网络记者会上，该组织首席法律顾问所罗门在答复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提问时强调，只有该组织194个成员国有权决定谁可以参加大会，世卫总干事得到会员的授权后才能发出邀请，而世卫组织众多成员对此问题意见分歧。所罗门重申上星期一在世卫记者会上说过的话，表示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是基于所有194个成员国做出的决定与政策，那也包括49年前至今仍然适用的决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唯一的合法代表，这个决定将蒋介石的代表逐出他们非法占据的世界卫生组织。他说，根据世卫宪章，世卫总干事是世界卫生大会的秘书，只有世卫成员可以在大会上决定政策，对他们讨论的议题做最后决定，并且决定谁可以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说得更明确一些，他说，总干事只有在世卫成员清楚的支持下才发出邀请，只有得到授权他才能这么做。所罗门说，自2009年到2016年，台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获邀参加世卫大会，当时很清楚的是有找到一个外交解决途径，世卫成员支持那个解决途径，也因此当时的总干事可以也的确发出了邀请，但是今日的局势已经有所不同。他说，现在不但没有明确的支持，世卫的成员国反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没有一个基础，也就没有一个授权让世卫总干事能发出邀请。不过所罗门表示，世卫已经收到一个由13个成员提出的案子，它是依据世卫宪章所规范的程序，由世卫大会来决定是否发出邀请，所有194个成员国可以根据程序规定集体讨论这个议题。 最后，所罗门还提到，世卫会员国也可以选择以外交协议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过去也多次这么做过，大家都一起合作。不过，这么做是否成功，就要依赖政治意愿和政治接触，这也点出它是一个掌握在成员国手中的政治议题。台湾外交部近来多次表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及世卫大会第 25.1 号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并没有触及台湾。上星期一和星期四，外交部两度在声明中说，这两个决议并未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他专门机构代表台湾人民的权利。不过，北京当局仍然坚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活动必须依据其一中原则来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台湾当局是借机进行政治炒作，其真实目的是以疫谋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近些年来在非洲的军事参与越来越深，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那里的举动需要更多的引起美国的警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2017年在吉布提设立其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在美国许多防务分析人士看来，那是中国在全球推动军事扩张的一个转折点。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五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德佛蒙特说，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参与是其一带一路整体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在非洲的军事资源有可能被用来削弱美军在那一地区的军事能力。
I can't discount that if there were hostiliti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basis of...
德佛蒙特说，我不能够忽视这种可能性，如果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基地可能会让他们受益，并可能导致中国控制美军进入非洲地区和采取行动的能力。传统基金会非洲问题学者梅瑟维在听证会上也表示，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以及在非洲其他地方的军事参与，主要还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但是北京的军事意图应引起美军的警惕。
The military element of this is growing. I think that's an undeniable trend.
梅瑟维说，中国非洲战略的军事元素正在增强，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趋势。光是基于这项原因，我们也应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中国通过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参与试图达到什么目的。在那场听证会的前一天，被提名担任国防部国防政策副司长的安德逊在参议院表示，五角大楼将确保美军非洲司令部具备足够的资源应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恶意企图。
So we are vigilant and we are watching very closely what our
安德逊说，我们对此保持警惕，我们正密切注视竞争对手们在非洲大陆的行动。国防部正积极审视包括非洲司令部在内的各战斗司令部，确保我们在非洲大陆各处有适当的军力部署。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今年三月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用金钱购买影响力，并且看来在非洲大陆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美国依然具有独特的竞争力，而美军正在那里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多名白宫工作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几位新冠工作小组成员进行自我隔离。不过白宫表示不会特意分开特朗普总统与彭斯副总统，但会加强白宫内部的清洁和消毒。以下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过去几天，有多位的白宫工作人员或是白宫官员确诊，包括特朗普总统的贴身侍从官，是一名海军的官兵也确诊。那么呢，还有彭斯副总统办公室的新闻秘书凯蒂米勒也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凯蒂米勒呢是白宫主管移民政策的总统顾问史蒂芬米勒的妻子。此外呢，负责保护白宫本身还有白宫官员安全的特勤局也有34个人确诊。那目前呢，有23个人已经痊愈了，还有11个人。是确诊的情况。另外呢，有60名的特勤局干员现在正在自主隔离。此外，美国防疫的3位大将，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医生，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还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斯蒂芬哈恩，也现在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自主隔离。那么在多名的人员确诊之后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副总统彭斯也将进行自主隔离。不过呢，副总统办公室的发言人欧马玛丽在星期天发出了声明说，彭斯副总统将在星期一会照常到白宫工作。那么白宫的官员也说呢，并没有计划来特意分开特朗普总统以及彭斯副总统两个人。不过呢，根据白宫发出的正副总统行程表，彭斯副总统星期一的行程只有上午11点在白宫与各州州长进行视讯会议，而特朗普总统呢，则会在中午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午将会在白宫玫瑰园举办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简报会。此外呢，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则是告诉记者们说，现在白宫会加强防疫的措施。而白宫副发言人迪尔呢，在星期天的时候也说，他说特朗普总统与彭斯副总统呢，还有与他们会有所接触的白宫人员，每天都会接受病毒的筛检，同时呢，都会保持社交距离，包括量体温等等的措施。不过呢，曾经担任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凯文·哈塞特，他在去年，也就是2019年6月离开白宫之后，今年3月回到白宫，暂时担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经济顾问。哈塞特星期天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我知道当我回到白宫上班时，我将冒着风险，在家里工作会比到白宫的西厢要来的安全，因为就算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团队，白宫还是一个很拥挤的空间。那么在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呢，哈塞特则是直接说害怕去上班。那么虽然白宫的正副发言人都表示所有的人员呢都会保持社交距离，并且呢也会加强白宫里面的清洁跟消毒，但是呢都没有提到戴口罩这件事情。那么就我自己的观察呢，我遇到的这个在白宫外面遇到的几位白宫西厢的官员还有工作人员呢，他们也都没有佩戴口罩，或者是也没有穿这个可以遮盖鼻子跟嘴巴的这个衣服的配件，所以看起来呢现在白宫的内部似乎还是倾向于不佩戴口罩。以上是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面的报道。
美国疫情最重的纽约州，各种数据都降到大约2个月前的水平，但现在又被一种跟新冠病毒有关的儿童疾病困扰，它是否会形成更大规模的流行？以下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纽约州长库莫周日表示，纽约州正调查85例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儿童炎症综合症。截至周六，已经有3名儿童死于这一罕见的疾病。当局担心这可能预示着大流行的风险。
It's symptoms similar to Kawasaki disease, what they call Kawasaki disease or toxic shock-like syndrome.
州长库莫表示，已经向其他州发出警报。纽约市长也呼吁家长在发现儿童有异常症状后，立刻联系医生或拨打求助电话。过去一周，纽约州的老人院死亡人数居全美之冠，继续引发批评。库莫州长周日宣布，所有老人院工作人员一周必须进行2次新冠病毒的测试。全美有26000多老人因新冠肺炎死于老人院或护理机构，而其中的1/5，约5300多例是在纽约。一周来，纽约的疫情曲线继续缓慢下行，住院人数首次降至6周来最低。周六入院人数降至521，死亡人数207，这也是3月初以来的新低。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建立一支测试跟踪队，以查明接触过新冠患者的人。
It means eventually being able to trace.
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四宣布加强抗体测试的计划， 除了为14万第一响应者和医护人员提供抗体测试，还要为14万纽约市民提供免费测试。此外，纽约医护人员继续为抗疫做出牺牲。纽约西奈山医院加护病房护士林恩·维雷三月感染新冠病毒，隔离治疗期间数周无法见到7岁的儿子。康复后，他又投入了救护第一线。虽然纽约入院的病人已经逐渐减少，但仍有不少重症病人。
The toughest part, I think, is when they do go sour.
寿司餐厅 Kisagi 店主马克·加西亚周二为曼哈顿的西奈山医院医护人员准备了50份寿司午餐。摩托车手米兰诺利用纽约市目前畅通的交通为慈善组织运送医疗保护物资到医院。他是全美在做这件事的数百名摩托车手之一。该组织在四个星期里交付的10万口罩和数万面罩，多数都是靠米兰诺这样的骑手。纽约州长库莫表示，纽约州的暂停令在周五到期后将延至6月7号，但他同时表示，在纽约上周一些疫情较轻的地方，在暂停令到期后将可以开始重启经济。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下降到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经济咨询公司荣鼎集团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去年在美国直接投资从2018年的54亿美元减少到50亿美元，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公司去年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较2018年的130亿美元则略有增加，为140亿美元。不过增长主要来自之前宣布的一些项目，比如特斯拉在上海建厂。报告说，美中之间的双向投资下降到了7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新冠疫情还将继续影响世界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投资交往。两国今年签署的阶段性贸易协议带来的积极作用也有可能因疫情化为乌有。报告说，初步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在美直接投资骤减至2亿美元，仅为去年平均水平的1/10。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2016年达到峰值之后持续下降。报告认为，中国收紧海外投资、美国加强审视来自中国的投资以及美中关系走向都将继续影响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报告显示，美国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为23亿美元，略低于去年平均水平。报告认为，虽然新冠大流行暴露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可能导致一些美国企业把制造业迁出中国，但也有可能促使更多的企业进行本地化运营，从而增加直接投资。报告说，新冠疫情原本可能为美中两国提供一个合作的机会，但是两国政府相互指责，给两国关系带来新的压力，使得投资前景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而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也可能进一步放大这些风险，尤其是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华裔教授参与中国千人计划，因虚假纳税申报被定罪判刑；中国深化在非洲的军事参与，五角大楼称正在提高警惕；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香港警方停止攻击骚扰记者；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协助台湾重获世卫观察员身份；多国提召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世界卫生组织称总干事无权决定。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司法部周一宣布，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63岁前艾默里大学教授、华裔生物学家李小江，因提交虚假纳税申报单被定罪并判刑。李小江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并在中国的大学中工作，却没有在联邦纳税单上申报任何海外收入。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表示，司法部对千人计划等项目保持警惕，该计划主要是招募教授及研究人员在中国工作。乔治亚州韩裔检察官朴炳说，被告认为他可以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一种是在埃默里大学，另一种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参与者。最后真相终于大白，他现在是一名重罪犯，并必须向国税局偿还35000美元。根据法庭上提供的信息，2011年底，李小江在埃默里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此后一直到2018年，曾经在两家中国的研究单位工作，首先是中国科学院，然后是暨南大学，并获得至少50万美元的海外收入。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都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中国近年来在非洲的军事参与越来越深，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那里的举动需要更多的引起美国的警惕。中国2017年在吉布提建立其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在美国许多防务分析人士看来，那是中国在全球推动军事扩张的一个转折点。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五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贾德·德佛蒙特说，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参与是其“一带一路”整体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在非洲的军事资源有可能被用来削弱美军在那一地区的军事能力。在那场听证会的前一天，被提名担任国防部国防政策副次长的安德森在参议院表示，五角大楼将确保美军非洲司令部具有足够的资源应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恶意企图。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今年3月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用金钱购买影响力，并看来在非洲大陆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美国依然具有独特的竞争力，而美军正在那里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 香港警方必须停止对记者的攻击和骚扰，并确保记者在报道抗议活动时的人身安全。根据新闻报道，香港的民主抗争因今年初的新冠疫情而停止，但是随着新增病例大幅减少，抗议活动再度升温。5月10日，香港警方拘留了学生深度媒体的两名记者，同时驱散了在九龙旺角的抗议者。学生深度媒体是一家网络新闻媒体，于今年2月由中学生创办。警方还向苹果日报的一名记者喷射胡椒喷雾，并勒住他的脖子。这名叫杰西卡的记者随后在医院接受头部和颈部疼痛及眼睛灼烧的治疗。有报道指出，杰西卡当时穿有媒体标示的背心，也出示了记者证。据报道，当时警方命令多名记者跪下，停止拍摄抗议活动，并向数十名记者喷射胡椒喷雾。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巴特勒表示，香港警方不能容忍记者报道抗议活动，将进一步侵蚀这个城市一度令人非常羡慕的新闻自由和法治。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与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赞赏了参议院通过了他们发起的法案，要求国务卿制定一项政策，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的身份。英霍夫参议员表示，自2017年以来，中国一直阻止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这是不可接受的。当我们看到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时候，中国的外交威吓更是令人震惊。当中国没有就疫情向公众发出警告，要医生晋升，拒绝进行独立调查并囤积医疗用品时，台湾则是公共卫生的坚实伙伴。台湾向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捐赠了无数的医疗用品，并在医疗研究及信息共享方面处于领导地位。英霍夫还说，赞赏蓬佩奥国务卿已经采取步骤，以确保台湾能够参与本月晚些时候的世卫组织新冠疫情大流行峰会，也期待相关政策能恢复台湾的观察员身份。梅嫩德斯参议员指出，很高兴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这项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通过实施一致的外交政策，来展示对台湾人民福祉的承诺以及台湾正当参与公共卫生的努力。这项法案获得了21位跨党派参议员的支持。法案还指示，如果台湾仍然没能获邀出席世卫大会，国务卿必须提交报告说明。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于下星期举行，美国和日本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倡议获得多国呼应。8个西方国家据报已就此对世界卫生组织高官提出口头召会。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台湾参加大会一事必须由所有成员国决定，世卫总干事没有授权不能参与台湾与会，会员可以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在新冠疫情中，特朗普政府加速推动台湾参加本届大会，包括外交政策期刊和福克斯新闻网都报道，美国与日本联手寻求更多国家联署支持，要求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上星期，这个倡议获得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加拿大等多国的呼应。台湾外交部近来多次表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并没有触及台湾。上星期一和星期四两度在声明中说，这两个决议并未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代表台湾人民的权利。不过，北京当局仍然坚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必须依据其一中原则来处理。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重申，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妥善安排，台湾当局此时炒作参加卫生组织活动， 重返世卫大会，其真实目的就是以疫谋独，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操弄。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于下星期举行，美国和日本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倡议获得多国呼应。八个西方国家据报已就此对世界卫生组织高官提出口头召会。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说，台湾参加大会一事必须由所有成员国决定，世卫总干事没有授权不能邀请台湾与会，会员可以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新冠疫情中，特朗普政府加速推动台湾参加本届大会，包括外交政策期刊和福斯新闻网都报道，美国与日本联手寻求更多国家联署支持，要求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上星期这个倡议获得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加拿大等多国的呼应。5月9号，多家加拿大媒体引用加拿大新闻通讯社的报道说，加拿大政府上周四批准对两名世界卫生组织高级行政官员提出口头召会，敦促他们允许台湾参加即将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作为观察员，因为台湾的投入会极有意义且重要。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资深官员的话说，这个口头召会是在美国和日本驻日内瓦特使领导下，在星期四当天由多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共同提出，除了美日两国外，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及新西兰。对于多国向世卫组织提联合外交召会一事，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媒体采访时，以试射外交默契的理由表示无法多说，但对理念相近国家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及世界卫生大会表达高度感谢之意，并称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声援的作为。不过关于是否邀请台湾参加本届世卫大会，世卫组织再度表明，这个问题必须由世卫成员国决定，并非世卫总干事的权限。星期一，在世卫组织的网络记者会上，该组织首席法律顾问所罗门在答复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提问时强调，只有该组织194个成员国有权决定谁可以参加大会，世卫总干事得到会员的授权后才能发出邀请，而世卫组织众多成员对此问题意见分歧。所罗门重申上星期一在世卫记者会上说过的话，表示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是基于所有194个成员国做出的决定与政策，那也包括49年前至今仍然适用的决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唯一的合法代表，这个决定将蒋介石的代表逐出他们非法占据的世界卫生组织。他说，根据世卫宪章，世卫总干事是世界卫生大会的秘书，只有世卫成员可以在大会上决定政策，对他们讨论的议题做最后决定，并且决定谁可以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说得更明确一些，他说，总干事只有在世卫成员清楚的支持下才发出邀请，只有得到授权他才能这么做。所罗门说，自2009年到2016年，台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获邀参加世卫大会，当时很清楚的是有找到一个外交解决途径，世卫成员支持那个解决途径，也因此当时的总干事可以也的确发出了邀请。但是今日的局势已经有所不同，他说，现在不但没有明确的支持，世卫的成员国反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没有一个基础 也就没有一个授权让世卫总干事能发出邀请。不过所罗门表示，世卫已经收到一个由13个成员提出的案子，它是依据世卫宪章所规范的程序，由世卫大会来决定是否发出邀请。所有194个成员国可以根据程序规定集体讨论这个议题。最后所罗门还提到，世卫会员国也可以选择以外交协议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过去也多次这么做过，大家都一起合作。不过这么做是否成功就要依赖政治意愿和政治接触，这也点出它是一个掌握在成员国手中的政治议题。台湾外交部近来多次表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及世卫大会第 25.1 号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并没有触及台湾。上星期一和星期四，外交部两度在声明中说，这两个决议并未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他专门机构代表台湾人民的权利。不过北京当局仍然坚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活动必须依据其一中原则来处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台湾当局是借机进行政治炒作，其真实目的是以疫谋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近些年来在非洲的军事参与越来越深，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那里的举动需要更多的引起美国的警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2017年在吉布提设立其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在美国许多防务分析人士看来，那是中国在全球推动军事扩张的一个转折点。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五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德佛蒙特说，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参与是其一带一路整体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在非洲的军事资源有可能被用来削弱美军在那一地区的军事能力。
I can't discount that if there were hostiliti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basis of...
德佛蒙特说，我不能够忽视这种可能性，如果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基地可能会让他们受益，并可能导致中国控制美军进入非洲地区和采取行动的能力。传统基金会非洲问题学者梅瑟维在听证会上也表示，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以及在非洲其他地方的军事参与，主要还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但是北京的军事意图应引起美军的警惕。
The military element of this is growing. I think that's an undeniable trend. And
梅瑟维说，中国非洲战略的军事元素正在增强，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趋势。光是基于这项原因，我们也应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中国通过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参与试图达到什么目的。在那场听证会的前一天，被提名担任国防部国防政策副司长的安德逊在参议院表示，五角大楼将确保美军非洲司令部具备足够的资源应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恶意企图。
So we are vigilant and we are watching very closely what our
安德逊说，我们对此保持警惕，我们正密切注视竞争对手们在非洲大陆的行动，国防部正积极审视包括非洲司令部在内的各战斗司令部，确保我们在非洲大陆各处有适当的军力部署。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今年三月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用金钱购买影响力，并且看来在非洲大陆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美国依然具有独特的竞争力，而美军正在那里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多名白宫工作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几位新冠工作小组成员进行自我隔离。不过白宫表示不会特意分开特朗普总统与彭斯副总统， 但会加强白宫内部的清洁和消毒。以下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过去几天，有多位的白宫工作人员或是白宫官员确诊，包括特朗普总统的贴身侍从官是一名海军的官兵也确诊。那么呢，还有彭斯副总统办公室的新闻秘书凯蒂米勒也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凯蒂米勒呢是白宫主管移民政策的总统顾问史蒂芬米勒的妻子。此外呢，负责保护白宫本身还有白宫官员安全的特勤局也有34个人确诊。那目前呢，有23个人已经痊愈了，还有11个人。是确诊的情况。另外呢，有60名的特勤局干员现在正在自主隔离。此外，美国防疫的3位大将，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医生，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还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斯蒂芬哈恩，也现在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自主隔离。那么在多名的人员确诊之后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副总统彭斯也将进行自主隔离。不过呢，副总统办公室的发言人欧马玛丽在星期天发出了声明说，彭斯副总统将在星期一会照常到白宫工作。那么白宫的官员也说呢，并没有计划来特意分开特朗普总统以及彭斯副总统两个人。不过呢，根据白宫发出的正副总统行程表，彭斯副总统星期一的行程只有上午11点在白宫与各州州长进行视讯会议，而特朗普总统呢，则会在中午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午将会在白宫玫瑰园举办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简报会。此外呢，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则是告诉记者们说，现在白宫会加强防疫的措施。而白宫副发言人迪尔呢，在星期天的时候也说，他说特朗普总统与彭斯副总统呢，还有与他们会有所接触的白宫人员，每天都会接受病毒的筛检，同时呢，都会保持社交距离，包括量体温等等的措施。不过呢，曾经担任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凯文·哈塞特，他在去年，也就是2019年的6月离开白宫之后，今年3月回到白宫，暂时担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经济顾问。哈塞特星期天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我知道当我回到白宫上班时，我将冒着风险，在家里工作会比到白宫的西厢要来的安全，因为就算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团队，白宫还是一个很拥挤的空间。那么在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呢，哈塞特则是直接说害怕去上班。那么虽然白宫的正副发言人都表示所有的人员呢都会保持社交距离，并且呢也会加强白宫里面的清洁跟消毒，但是呢都没有提到戴口罩这件事情。那么就我自己的观察呢，我遇到的这个在白宫外面遇到的几位白宫西厢的官员还有工作人员呢，他们也都没有佩戴口罩，或者是也没有穿这个可以遮盖鼻子跟嘴巴的这个衣服的配件。所以看起来呢，现在白宫的内部似乎还是倾向于不佩戴口罩。以上是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面的报道。
美国疫情最重的纽约州，各种数据都降到大约2个月前的水平，但现在又被一种跟新冠病毒有关的儿童疾病困扰，它是否会形成更大规模的流行？以下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纽约州长库莫周日表示，纽约州正调查85例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儿童炎症综合症。截至周六，已经有3名儿童死于这一罕见的疾病。当局担心这可能预示着大流行的风险。
It's symptoms similar to Kawasaki disease, what they call Kawasaki disease, or toxic shock-like syndrome.
州长库莫表示，已经向其他州发出警报。纽约市长也呼吁家长在发现儿童有异常症状后，立刻联系医生或拨打求助电话。过去一周，纽约州的老人院死亡人数居全美之冠，继续引发批评。库莫州长周日宣布，所有老人院工作人员一周必须进行2次新冠病毒的测试。全美有26000多老人因新冠肺炎死于老人院或护理机构，而其中的1/5，约5300多例是在纽约。一周来，纽约的疫情曲线继续缓慢下行，住院人数首次降至6周来最低。周六入院人数降至521，死亡人数207，这也是3月初以来的新低。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建立一支测试跟踪队，以查明接触过新冠患者的人。
It means eventually being able to trace。
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四宣布加强抗体测试的计划，除了为14万第一响应者和医护人员提供抗体测试，还要为14万纽约市民提供免费测试。此外，纽约医护人员继续为抗疫做出牺牲。纽约西奈山医院加护病房护士林恩·维雷三月感染新冠病毒，隔离治疗期间数周无法见到七岁的儿子，康复后他又投入了救护第一线。虽然纽约入院的病人已经逐渐减少，但仍有不少重症病人。
The toughest part I think is when they do go sour。
寿司餐厅 Kisagi 店主马克·加西亚周二为曼哈顿的西奈山医院医护人员准备了50份寿司午餐。摩托车手米兰诺利用纽约市目前畅通的交通为慈善组织运送医疗保护物资到医院，他是全美在做这件事的数百名摩托车手之一。该组织在四个星期里交付的10万口罩和数万面罩，多数都是靠米兰诺这样的骑手。纽约州长库莫表示，纽约州的暂停令在周五到期后将延至6月7号，但他同时表示，在纽约上周一些疫情较轻的地方，在暂停令到期后将可以开始重启经济。美国之音方冰球岛纽约报道。
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下降到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经济咨询公司荣鼎集团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去年在美国直接投资从2018年的54亿美元减少到50亿美元，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公司去年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较2018年的130亿美元则略有增加，为140亿美元。不过增长主要来自之前宣布的一些项目，比如特斯拉在上海建厂。报告说，美中之间的双向投资下降到了7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新冠疫情还将继续影响世界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投资交往。两国今年签署的阶段性贸易协议带来的积极作用也有可能因疫情化为乌有。报告说，初步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在美直接投资骤减至2亿美元，仅为去年平均水平的1/10。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2016年达到峰值之后持续下降。报告认为，中国收紧海外投资、美国加强审视来自中国的投资以及美中关系走向都将继续影响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报告显示，美国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为23亿美元，略低于去年平均水平。报告认为，虽然新冠大流行暴露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可能导致一些美国企业把制造业迁出中国，但也有可能促使更多的企业进行本地化运营，从而增加直接投资。报告说，新冠疫情原本可能为美中两国提供一个合作的机会，但是两国政府相互指责，给两国关系带来新的压力，使得投资前景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风险。而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也可能进一步放大这些风险，尤其是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